现在我们既然走过了历史不同的物理观，就是希腊的哲学有两派认为宇宙都是偶然的，或者是由命运所控制的。然后阿古斯丁是提出神完全的掌管的，加尔文也是。但是呢，又出现了柏拉修主义，这个是在阿古斯丁时期，又出现阿米念主义，在加尔文之后的时期，就是啊把人的这一抬高了。然后呢，十八十九世纪又把自然界啊人或者科学又提高了，所以呢又妥协掉上帝管理一切。现在我们来看伯克夫说正统的基督教的护理的观念是什么。护理乃是上帝这位创造主继续的使用他的大能，他的神圣的大能来保存他所造的一切。上帝这样的大能的保存是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上在运行的。上帝也引导万事达到他们所被指定的最后目标。再来哈，上帝用他的神圣大能，他的神的大能保存一切的被造物，在万事运行，就是说在每一件要发生的事情上上帝都在运行。比方说啊，一个麻雀掉下来，上帝预定它掉下来，它掉下来的时候上帝在，一根头发掉下来上帝在，上帝在运行，当一根头发掉下来的时候万事啊，然后上帝是指导一切的事，一切的人，一切的动物，那是一切发生的事达到上帝指定他们要达到的最后的目标的。我读一次英文， Providence is that continued exercise of the divine energy whereby the creator preserves all his creatures, is operative in all that comes to pass in the world and directs all things to their appointed end. 这个定义呢就指出护理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保存，英文是 preservation， 拉丁文是 conservatio 或者是 sustentatio。 第二同时发生论 concurrence 或者同时运作，不是合作啊 cooperation， concursus cooperatio。还有第三，上帝的统治或者管理 government gubernatio。 三方面呢，保存同时发生或者运行，然后第三是统治。加尔文还有海德堡、亚里温达，还有一些十九二十世纪的神学家， Dabney 是美国南部的长老会的神学家，赫治和他的儿子 Vic Shedd McPherson 等等，从加尔文开始，某一些的改革神学家呢只讲到两方面的，也就是保存和管理，就没有提到那个运行或者同时发生。但是呢，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排除同时发生论，只不过呢他们认为同时发生论呢已经包含在保存和统治里面。同时发生就是指出神是怎么样的保存世界，怎么样的管理世界的。 McPherson 呢好像认为呢，只有一些伟大的路德宗的神学家才会采用这三分法，但他是错的。因为在一些的荷兰的，从十七世纪起，一些荷兰的神学家 Maastricht, Amark, De Moor, Brakel, Franken, Kuiper, Bavin, Voss, Hernig， 他们都从这个三分法有所不同，他们愿意更加的显出同时发生论，为了要维护基督教不要靠近自然神论跟泛神论的危险。 好，上面就是解释不同的荷兰改革中或者其他改革中的神学家怎么看，三分还是二分，同时发生论要不要包含在里面。好，下面呢伯克夫做出一些的说明，他说是的，一方面我们要维持这个三分法，就是保存、运行或者同时发生和统治，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三方面呢在神的大能的作为里不是分开的，保存就是跟万物的存有有关，同时发生或者运行是跟万物的运动或者是它的运作运动有关，治理呢是跟万物的引导有关，但是不要把这三方面分得太开啊，不要把它们变成彼此排他的。神的保存里也有统治的因素，在统治里也有运行的因素，在运行里面也有保存的因素。泛神论并没有分开，并没有把创造和护理分清楚，但是呢我们基督教的一神论有神论呢强调这两者必须要分辨得清楚。第一，创造就是上帝呼召以前没有存在的，现在存在了，现在上帝讲话就使它存在，而护理呢是继续的让这些被上帝呼出来的讲出来创造的事情继续的存在。再来哈，创造就是使没有存在的存在，护理是使这些存在的被造的继续的存在，这第一方面不同。第二方面，在创造方面呢，被造物不可能与创造者合作，但是在护理的方面呢，第一因就是上帝与次因是同时发生的。在圣经里创造和护理是分得很清楚的。好，再来一次，神保存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保存他托住万有，同时发生的就是万有是从他而来，又借着他又为了他，那个借着他就是他运行，他在一切的事情上运行，最后呢他管理一切，神永远坐在宝座上，这三方面加起来就是护理。再来哈，保存一切，生命气息就是从他那里来，在一切事情上运行，他在啊，然后呢他管理统治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脱得了他的统治。好了，现在呢第三方面我们来看关于护理本质上有哪些的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护理只不过是上帝的预知，第二个是自然神论的护理观，第三是泛神论的护理观。好，我们来看第一，预知的护理观。在这里呢有些早期的教父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了。伯克夫说，事实上呢当我们想到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是在想他的预知或者预定，我们乃是想到神继续的在做工，在世界上做工，为了实现他的计划，而不是在想他的预知，是讲他继续的做工。我们知道上帝这样的做工呢当然是不可以从他的永恒的预旨分开的，但是呢我们总觉得呢他的做工跟他的永恒计划是需要分辨清楚。有些神学家就说这个神的永恒的计划呢就叫做 immanent providence， 神格里临在的护理，还有 transient providence， 神介入到世界上的护理。一个是在神格里三位一体里的临在，临在就是在他里面，在上帝里面的护理，那是他永恒的计划。然后 transient 就是上帝介入到宇宙性的宇宙里的这种的护理，那这个后者才是我们一般要想的护理。第二个误解就是自然神论的护理观。按照自然神论 上帝并不是一般性的普世性的关注世界的，不是特殊的，就是个别的来关注世界的每一个个体的，不是永远持续不断的来关注这个世界的，神只不过是泛泛的一般性的来关注，所以不是普世的，不是特殊的，不是持续性的，是一般的关注。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就给了他的受造物一些不可分割的属性比方说理性啊、自由意志啊等等。上帝又把这些的受造物放置在一些不能变的定律之下，然后呢，上帝就任由他们按照他们的已有的本有的能力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了。同时呢，上帝只不过是一般性的在看顾 oversight， 不是说看着这些个体每一个在时间中在活动的个体，上帝只不过是看顾着他所定的一般性的定律而已。世界只不过是一个上帝发动的一部的机器，完全不是上帝掌控着器皿，不是的，不是上帝每天在驾驶的一个器皿，不是的，只不过是一部机器，上帝发动了，他就任凭他按照他的定律在运作了。这种自然神论的护理观是柏拉修主义典型的看法，某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也采用，苏西尼派接纳，也是阿米念主义背后的一些的基本上的错误。由18世纪的一些的自然神论者给他披上了哲学的外衣，在19世纪又用新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穿上了进化论的或者是自然科学的外衣，强调自然是统一性的，自然或者是宇宙是由一些不能变的铁一般的科学定律所控制的。所以19世纪这种的科学，也就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所迷信的科学，你可以把它追溯到18世纪的自然神论，就是你把护理扔掉之后，只剩下创造的话呢，当你创造一切之后，宇宙就是由人所能够理解的所谓科学的自然定律，宇宙是由这些的定律来摆布了。第三的错误是泛神论的护理观。泛神论并不认为上帝与宇宙有什么分别，要就是泛神论呢，用一种唯心的，就是理想主义的方法，把宇宙吸收在神的里面，这叫唯心的。或者唯物的呢，是把上帝吸到世界里面，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唯心跟唯物，唯心就是把世界吸到上帝里面，唯物就是把上帝吸收在世界里面。不论哪一样无论如何，创造是没有余地，没有余地留给创造，也没有余地留给护理的。假如我们正式，就是假如要严格来说，一个认真的创造观跟一个认真的护理观都排除了。是的，不错，泛神论者也会用护理这个词，但是他们的所谓护理只不过是自然界的进展 the course of nature， 就是宇宙怎么运作而已，而这个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这种的所谓上帝的所谓自我启示呢，是完全没有留空间给次因独立性的运作的。从这个观点来说，超自然的事，就是神奇等等呢，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自然跟超自然是完全是一样的。 人是不是有，人是不是有这个自由的位格性的自己决定的，那个是幻觉。然后道德的责任也是想象出来的，像一个虚构。祷告跟敬拜就是迷信，对不对？假如你跟着他的思路下去啊，神与宇宙是一样的，那护理就是所谓神的自我启示。但是这个神既然是世界本身嘛，所以谈不上什么祷告敬拜超自然的神迹。有一次我跟我的大姨妈谈话，我的大姨妈跟姨丈呢是很早期的二十世纪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很出色的美国的学者。我的大姨妈是对不起，这个联合国的前身 League of Nations， 中文怎么翻译？二十三十年代的国际邦联是吧？国联啊，就这个意思呢。是那个 League of Nations 给奖学金给他去美国，从上海去美国留学的。他后来嫁了给我的姨丈，是纽约市的一个洗衣店的广东台山老华侨的儿子，两位都是拿到哲学博士。我的姨丈是波士顿大学的很出名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我的姨妈是社会学教授，读过 Wellesley 大学跟哈佛大学，1948年就已经在美国的心理学期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文章啊，不是基督徒。有一次跟他谈什么，他就说这个就是 providence， 这个护理嘛，他不是用护理这两个字他就是 providence， 然后他马上加一句中文，运气。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同时讲 providence 跟运气在一口气里面讲的。所以你看到他的那个 providence， 他的那个观念呢，有基督教的词汇，但是呢是斯多亚哲学的宇宙观运气。他也不是自然科学家，他是社会科学，他是社会学家很爱国。1974-75年就已经在上海各大的大学政府机构里面呢，用人类行为跟组织行为的理论来帮助中国的官方跟学术界很多的机构的，很有意思的所以有一些的老派的非基督教的学者们呢，会从整个哲学历史会捡一些比较老的观念好，刚才我们讲到最后一句了。基督教的神学一般来说都会很谨慎，要排除任何泛神论的嫌疑。但是呢，在19世纪，这种的泛神论的错误就很成功的把自己植根在现代的自由派的神学，也就是在这个穿上了这个神的临在，神临在在宇宙中，这个临在不是神格里面那个临在，是神临在在宇宙中，穿上这个外衣，来使自由派神学变成非常的泛神论。好，我们讲到现在21世纪呢，泛神论或者是异教的宇宙观呢已经成为自由派神学家的一个的理想。不过他们的泛神或者多神论呢，是穿上了诺斯底主义的外衣，也就是新月时期跟新月后时期的异端的外衣。好像有一天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的基督教就成为基督教的旁门，那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